良心，我们中文的翻译啊，良心中文的翻译，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就是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14节读到16节，14节读到16节。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这是15节，他说，这是显明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是非之心是中文把它翻成是非之心，原文就是良心，就是一个不信耶稣的外邦人，你没有信耶稣，你的良心，你也有良心，所以不信耶稣的外邦人，他们的良心也叫是非之心啊，这里如果我们要翻译，应该把它翻译成良心，不是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这里也同时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良心的功用就是分辨是非的。啊，他只是把良心的功用说出来了，叫做是非之心。良心的功用分辨是非。或者进一步说，分辨良心是分辨是非善恶，分辨是非，是就是对的，好，非就是错的，对不对？是非就是对错。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啊，良心要分辨是非对错善恶，好不好？这是每一个人都有良心，不信耶稣的人也有良心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在中国啊，现在的开始很多人都就要讲良心啊，做事情要讲良心啊。在中国啊，看见一个老太婆摔跤了，你愿不愿意就把她扶起来？有的人不愿意，为什么？因为把他扶起来，他说是我把他摔掉的，要罚我，要我要钱嘛，啊，就不去了。但是有的人就不怕，就说我是来救你，好不好？啊，为什么？凭着良心，老年人嘛，好，啊，所以这里就是说到，良心要分辨是善恶对错。是非啊，三个大家记好啊。良心是分辨善恶对错是非啊，我们中文圣经在这里把它翻译成是非之心啊，良心翻成是非之心。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良心是灵里面的，是属灵的。我们读一点旧约圣经好不好？诗篇51篇，旧约圣经诗篇51篇， 第十节和十一节都在两节，诗篇五十一篇，十节十一节都在两节。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第十节是说，在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看到没有？正直的灵啊，那就是分辨对错。正直啊，就是好的，对不对？能够分辨对错的灵，这个就是良心。所以良心是灵里面的一个功用，能够分辨对错、是非、善恶。刚刚我们讲了，正直就是对错，好的就是正直的，对不对？善的就是正直的，错的就是不正直的。好，这里就告诉我们，良心是灵里面的功用，是正直的灵，是灵里面的功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只要是一个人，不管你信没有信耶稣，你都一定有灵魂体三个部分。你不信耶稣，你是一个人，你也有灵、有魂、有身体。那么你的灵里面的功用，圣经里告诉我们，人的灵里面的功用有三个方面的功用。第一个方面的功用就是敬拜神。我们的灵有一个功用，就是敬拜神的功用。好，请我们来读一个圣经，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那个心灵原文没有心字啊，就是灵和诚实摆上，好吧？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诚实拜他。
好，我们知道神是灵，神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因为他是灵啊，你看不见，他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要拜他一定要用灵来拜他。这里是说的，我们的灵有一个功用，就是敬拜神的功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有一个功用，就是你要敬拜神，要到灵里面敬拜。所以我们的聚会也好，你自己在家里祷告也好，你一定要回到灵里去，一定要在灵里面，你要敬拜神嘛，和神的交通。因为神是灵啊，你眼睛看不见的，但是你的灵里面能和他交通，所以用灵来敬拜神，这是我们灵的一个功用啊，第一个功用。灵的第二个功用就是能够知道神的事情，知觉神的事情啊。我们来读一首圣经吧，我们来读使徒行传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我们读到第七节，第六节读到第七节。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提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你看，一个是圣灵禁止，一个是耶稣的灵不许。 他们怎么知道？就是他灵里面知道。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你的灵里面一定会知道，知道什么？你现在说谎话了，好不好？圣灵会责备你，你说了谎话，圣灵会责备你。你不孝敬父母，圣灵会责备你，没有良心的这个人，好不好？不孝敬父母，啊，这就是我们的良心的功用。一个是敬拜，我们的灵的功用，一个是敬拜神，第二个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啊，圣灵禁止他，他知道；耶稣的灵不许，他知道。这是我们的灵的第二两个功用。我们的灵第三个功用就是良心。我们的灵有第三个功用就是良心。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良心会提醒你，你该不该做这句话，你该不该说。你的良心会提醒你，良心是我们人的灵里面的功用。啊，我们人的灵里面有三个功用，刚刚讲了，第一个是敬拜神，第二个知道神的旨意，或者知道圣灵对我说什么话，第三个良心，我能够分辨对错、是非、善恶，这是我们的良心。因为我们的良心能够分辨对错、是非、善恶，所以保罗就讲了：“我行事为人是凭着良心。”因此我们每个基督徒，今天我们行事为人都要凭着良心。你晚上几点钟睡觉，爸爸妈妈喊他早一点睡，明天不要玩手机，明天早晨几点钟要起床，他答应爸爸妈妈，我不玩了，我睡了，爸爸妈妈走了，门关了，他照样玩手机，好不好？这个他良心平不平安？这个是良心不平安，啊，良心会责备他。爸爸妈妈不会责备他了，因为他们认错了。谁来责备他？良心。啊，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里面都有一个良心。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我行事为人都凭着良心。”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千万要注意，我们的良心会责备我们，我们的良心会让我们分辨是非、善恶、对错，良心来分辨。那么良心的分辨和圣灵的指教又有什么不同呢？好，我们又来读一处圣经吧。约翰福音14章，26节。约翰福音14章的26节，
但保惠师就是夫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所以这里看来，圣灵的指教就是在我的灵里面的工作。所以良心的功用，在基督徒的良心里面就有圣灵的工作。啊，这两个是分不开的。所以这里是说到圣灵，他要就是保惠师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你们，包括良心的工作。 所以基督徒的灵里面住了圣灵，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灵里面，圣灵住在哪里啊？住在灵里面。我的灵里面有良心，所以圣灵就在我的灵里面工作，也在我的良心里面工作。那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良心，圣灵也在里面工作。良心是讲是非、善恶、对错，所以今天我做哪些事情是对的，是错的，我说话是好的、不好的，圣灵都会指教我。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在灵里面，我的良心也在灵里面，我的灵里面啊，良心我刚刚讲了，是灵里面的一个功用。所以今天圣灵在基督徒的身上，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就包括了良心的工作，都是在圣灵在带领啊，我们每个基督徒。所以保罗说，我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一点都不错。因为保罗的里面住了圣灵，他的灵里面住了圣灵，他的良心是他灵里面的灵的功用，所以圣灵在他的里面要带领他的良心，管理他的良心。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良心也叫做正直的灵，也叫做分辨是非对错，这是良心。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良心里面都有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才说，我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啊。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很多地方他也用了良心这个字，所以他用了良心这个字，我们就知道我们基督徒一定是有良心的，好不好？因为圣灵是在良心里面工作，来提醒我们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好，我想关于良心，我就先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要交通了。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先提一个问题。刚才蒋弟兄的交通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良心实际上是圣灵的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功用。那么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的人，包括不信主的人，都会有良心的一些功用。问题在于，有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其实二分法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可以从正面和反面来看。当我们的灵里面的感觉和我们自己的认知有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的良心在一件事情上分辨不清楚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我能想到的是，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可能会从三方面来做。第一方面，寻求圣经对你的带领，有没有主的话出来。第二方面，你可能会寻找另外一个弟兄，跟他有一些交通，是不是有圣灵的工作来做印证。第三方面， 你可以去看环境。当我们分辨一件事情分辨不清楚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先放下，然后你看环境会怎么运转，因为神掌管环境。那么这些是让我们帮助我们来了解一件事情的对错。当然我的前提是当我们自己的良心不够分辨清楚的时候，我们看不明白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那么问题在于，实际上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所谓的二分法，或者说当你尝试看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正面看反面看都会各有道理。当你去寻求圣经的时候，圣经上的话是非常丰富的，也都有看上去彼此不同见解的圣经，在这件事情上就出来了。那么你怎么去分辨？当然你可以继续看环境，环境说明了什么？比如说我把一件事情仰望在主的手里，求主为我开路，那么前面看哪一条路开了，就是神带领我。可是同时如果主给你开了两条路怎么办？两条路由你来选择，两条路都可以行。或者主把两条路都关上了，你说哎呀现在我没有路可走了，你怎么去顺服里面的带领啊？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请弟兄姐妹来帮助我。
他这个问题，比方他说神给你开两条路，神会不会给你开两条路？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么我们来读一书圣经好不好？第一处圣经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八章，28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这里说所有一切的事情，就是万事对于爱主的人都有益处的，万事互相效力，就是我们碰见的很多的事情啊，这里说一切的事情都能对爱主的人效力，有好处。你爱不爱他就是这一口。今天摆在你面前，比方刚刚王弟兄说有点两条路，今天就是你爱主不爱主好不好。你爱主，比方说我们这个主日的北本聚会，主日北本聚会是谁？是主耶稣带领的，保罗也施行了，而且使徒行传第20章特别告诉我们，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摆饼。那么今天有的人就是摆饼聚会不来好不好，别的聚会他可以，摆饼聚会不来。你说如果摆饼聚会你不来参加摆饼聚会，那你觉得你良心有没有愧啊？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啊，你自己选择了啊，因为主是这样吩咐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一个聚会，既上面既没有牧师也没有任何的带领，没有，就是根据圣经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你觉得这样好吗？还是你一定要找个有牧师的教会去聚会？那是这是你自己选择了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切是根据圣经的话啊，根据圣经的话，到底主怎么讲我就怎么做。在我的周围有很多的路可以走，但是你是一个爱主的人那就不同了啊。让我们再读一处哥林多前书 第二章第九节读到第十节，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好，那这里告诉我们，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神就给你预备了。神预备了，你怎么知道？圣灵胜过万事，圣灵会告诉你，这条路就是神给你预备的，就是这条路，没有别的路。你说主给我预备了两条路吧，那是你我们自己想的是两条路，实际上只有一条路，没有两条路，好不好？所预备的为爱他的人，我可以说我自己的一点见证，好不好？我在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解放，还是国民党的时代。我读第二年级的时候解放了，因为我读的那个学校华西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所以我每一次吃饭我都要祷告的，先饭吃饭要谢饭祷告，祷告完了再吃饭。后来解放了，共产党来了，他就在我们青年中间同学中间做工作了，就是要我们不要信耶稣啊，不要信耶稣，要信共产党，当时是这样。因此我们很多同学就不信耶稣了，所以吃饭就不祷告了，好不好？但是我还不能昧着良心，为什么？因为我给主中间有一个经历，非常的奇妙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在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很有心要把这个圣经每一年读一遍。那我怎么能够把圣经每一年读一遍呢？那带领我的弟兄尼托森告诉我，每一天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一年把圣经读一遍。我就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要求每一天把圣经读四章，一年把圣经读一遍，大学一年级。但是什么时候读？我就希望早晨六点钟同学还没有起床，我就起来读。因为我们住的集体宿舍，我们那个房间大房间里头住了25个双人床，住了50个学生，我就希望他们还没有起床还不闹，我就可以读圣经了。好，所以我这一个祷告以后啊，主就听了我的祷告，每天到了六点钟就有一个蜜蜂到我脸上来吹，呜呜呜，就把我吹醒了。吹醒了一看手表，刚刚六点钟。开始第一天我还不习惯，翻过去还想睡，可是里面责备我，要早晨六点钟起来读圣经是你给主祷告的，主没有喊你起来读，你自己愿意读圣经六点钟起来，今天蜜蜂把你喊醒了，你怎么不起来啊？好了，感谢主，因为这个责备我就起来读圣经了。以后每一天早晨到了六点钟蜜蜂就来，奇不奇怪？那个时候在天津啊，而且是十月份，哪里来的蜜蜂啊，冬天了，好不好？啊，所以看来那个不是 看来这是天使的工作，天天早晨要催我起来，到我习惯6点钟起来了，蜜蜂不来了。
嗯，
我每天早晨起来，那一年我就把圣经读一遍，站在哪里读，不在书，不在房间里面读，在走廊上靠着墙，对着走廊的那个路灯，天天早上把圣经读一遍，这就是我的经历。所以到共产党来了以后，要我们不信耶稣，说耶稣不存在，神不存在，我觉得神存在啊，不存在怎么6点钟天天把我喊起来 啊，所以我就不能够接受他这一个，不接受。同学不做祷告，吃饭不祷告，我吃饭我还照样的祷告。可是有一天我在祷告完了以后，我的碗筷子什么都没有了，同学拿走了。结果有一个同学就跟我说话了，我们吃饭是感谢农民，你是感谢上帝，那么你去问上帝要饭吃好了，我们这个饭是农民种的，不给你吃了。弟兄姊妹怎么办？跟他吵架吗？不行啊，打架也不行啊。那么只有一个路，我就自己以后吃饭我不当着他们祷告，我就把碗添了饭，等他们一吃饭都 吃菜了，我再把菜夹到碗里，把这碗菜饭拿到我的宿舍去吃，到了宿舍里面没有人，我就自己祷告。后来他们都知道了，那我们的书记就和我谈话了，华西大学的书记哦，不是一般的人哦，她的丈夫是校长啊，共产党的校长，她是书记，女的，就给我讲，我们共产党只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你不是无产阶级接班人，我们不培养你，除非你放弃信仰。弟兄姊妹怎么办？我就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遇见了这样的一个困难，我怎么能够放弃我的信仰？他就让我回答他，结果到了2个星期我回答他，我说我相信的这位神是真正存在的，我说我给你做见证好不好，我跟那个书记做见证，他不要听我的见证，好了，见证我也不能做了，不做了怎么办？那就等他开除吧。结果来了一个运动叫做肃反运动，肃清反革命的运动，就在这个运动上，我在全校开了一个大会，我们大概1000多、2000同学开大会，都举手拥护政府、拥护学校、逮捕反革命分子啊，就是我的名字，我就被逮捕了。逮捕以后怎么办？弟兄姊妹，我是基督徒啊，我只有靠主了，我就在主面前祷告了，我说主啊，现在我也不能读书了，我关到这里来了，我说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权柄在你的手里，求你这里告诉我们，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感谢主，我关到监狱里头去，他们就内查外调，很希望拿到证据，第一个把我定成国民党的特务，因为国民党离开了嘛，他留了一个特务在我们学校来，第一个是特务，但是找不到这个根据。第二个是美帝国主义的留下的间谍，因为他们解放以后把外国人都赶走了嘛，我们学校的那些教英文的医生，叫那些外国人全部都赶走了，大概我是他们留下的间谍。这个查来查去，我也不是间谍。那最后怎么办呢？就还写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审判我的这个人，就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要我承认我是反对共产党，反对 这个抗美援朝，很多很多我的罪行，我就告诉他，喊我看看他签名。你签了名了，我们就把你放了。我一看，我说没有一样，我犯了的，我没有啊，我没有反对抗美援朝啊，你们要抗美援朝你去吧，我没有反对啊。他说你怎么不去参军呢？不参军你就是反对。我说不参军不对，我反对，我没有反对啊。但是没有说所有的人都要参军嘛，对不对？好，这个他又定不下来，他说这条就不算。那么又几条几条，最后都算不下来了，最后把我放了。啊，弟兄姊妹啊，你就看见没有，我们的经历那就是完全是靠主的恩典。啊，所以最后我都没有想到，他们把我放了以后，我还本来还差三个月我就毕业了，还差三个月，结果哈，神就保守我，把我放出来以后，他们说我只差三个月毕业，现在很需要医生，又给我分配了工作，好不好？我又去工作了，又给我分配工作，而且分配我到一个医院去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个介绍信，就是介绍一个某某大学生到你这里来工作。这个医院的院长书记拿到非常高兴，好不容易有一个大学生毕业的医生到我们这里来工作，高兴得很。那个月就给我评工资，一评大概分了三个学生去，那一年我的工资是最高最高，那个时候多少钱啊，大概是65块一个月，工资最高，他们大概最多拿到50几块就够了，我的工资是最高。结果过了一两个月，我的档案来了，这个书记一看糟糕，这个反革命，我们还把他评的工资最高，但是也不能降啊，这就是神的保守，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一路一路一带都是神保守我啊，今天把我带到温哥华来，我都没有想到，好不好？啊，这里就我就想到和弟兄姊妹交通，因为今天我们在交通一个题目就是良心。那么我们一定相信一件事情，神会借着在我们里头的良心，借着圣灵的工作，告诉我们我应该怎么做。很多东西我都不清楚的，但是神在那里做了，好不好？这是神的恩典，好不好？
好，感谢主。借着刚才讲弟兄的交通呢，我又想到一处经文，我觉得或许可以更帮助到我们用良心来分辨对错。我们最近在林前八章的时候，查格林多前书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祭过的肉能不能吃的问题，因为会有分辨，会有纷争，个人持个人的道理。祭过的肉，有的人认为不该吃，有的人有知识认为是可以吃，那么不该吃的和可以吃的，他们都是信主的人。保罗最后讲了一句话，说不是用你的知识来判断该做还是不该做，而是用你的爱，你如果做了让其他的弟兄跌倒了，你就宁可不做。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时候道路是两条都预备了，你选哪条路要走，不是用对错来分辨，而是用爱来分辨。当你做了一个选择，能够让其他人得着帮助，你的良心就会平安。当你做了一个选择，别人不能得着帮助，你自己得着好处，你的良心就不平安。一个基督徒，他越是在深处能够摸着神，他的良心就越是敏感，他的灵敏度到了一个地步，他常常把自己放到最低的地位，要想让别人得着好处。我想这可能是我们今天 做基督徒按良心来做判断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感谢主。
这个我听了蒋弟兄和王弟兄的这个交通啊，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明白了一件事，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这个良心和圣灵的指教的问题。实际上呢，就是良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包括不信主的人，对吧？这个我们中国人太熟悉了啊，你做事要凭良心，对吧？说话要凭良心。但是呢，就是我们刚才圣经都也查考以及提到了良心啊，什么凭良心做事啊等等。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呢，这个和合本圣经啊，它是100多年前那个翻译过来的。那么它是在就是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的当时还是儒家文化注意主导的思想的这样一个文化环境和语境的环境翻译的。那么它有一个所谓叫文化融合的这样一个翻译的这个需要在里面，所以呢，它较多的使用了良心啊、是非之心啊、凭良心做事啊这样一种就是中国人这个思维啊比较能接受的这样一种话语系统。但是呢，就是我听了今天的交通呢，就是我感受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座各位都是属灵生命有了一定的这个基础的人，就是说反过来说，要摆脱这套话语系统，就是说儒家的话语系统和儒家的逻辑的这样一个，而就是更多的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就是说求圣灵的旨意。那么刚才蒋弟兄也点名了，就是说圣灵是可以通过我们基督徒的良心来传达他的旨意，比如说感动我的良心，或者我要做一个不符合圣灵旨意的时候呢，即使我没有得到具体的话，但是我良心不平安，对吧？但是说到底呢，就是在这里面真正做工作的是圣灵，而不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呢，只是一个中介，对吧？那么所以呢，既然我们信主的人明白了这层意思，那我们应该更直接，就是说，就是求圣灵的带领，求主的话，对吧？而不是像不信主的人说，我就凭我的良心办事。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这个良心它的那头还是你自己，你自己用你的良心感动你自己，那么实际上在很多事儿还是会有错误的。或者说你就生活在你那个价值观的社会中啊，你那个价值观如果本身它是有偏差的，你在那个价值观里面，你凭你自己的良心感动你自己，你往往会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情来。我们可以想象，比如说一个你生活在一个穆斯林环境，对吧？一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国家，你是一位穆斯林，那么你可能你做的好多事情，比如说你是符合古兰经的啊，你这样做事是你良心很平安，但这个可能这个伊斯兰教的信仰你本身跟基督教信仰来了，你就有了一些偏差，对吧？你在那个你这个系统性的偏差你是没有办法就说靠你自己的良心来解决的。那么所以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凭自己的良心说话，凭自己的良心办事，就可以生命平安，就可以把自己的罪解决的话，那主耶稣就不用道成肉身来了呀。那自古以来大家都有良心，大家凭良心做事就行了，对吧？就是或者说我们的良心实际上是不能自己救自己的，我们还是要靠主来救我们自己。但主的救法中其中有一条，就是说除了十字架上的救赎以外，在我们被重生之后，圣灵还要在一切的事上带领和指教我们。所以呢，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们应该更多是求直接求神的话，对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良心为一个中介来求神的话，但是我们不能以为良心就是完全的了，就是还是根本质上我们是要靠圣灵的话。好，谢谢。
我也补充一点啊，刚才任明英所说的，就说良心是每个人生来都有的，只不过在社会当中受到社会的污染，慢慢的就昏睡过去了。那么神呢，让我们的良心苏醒。但是圣灵的工作，他是把神的旨意启示给我们。我觉得圣灵的工作高于良心。比如说那个神的诫命，你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需要爱人如己，这个就远远高于我们本来的良心。
这个问题啊，就是良心对于所有的人类来讲，每个人都有良心，包括不信主的人，但是信主的人的良心就不同了，因为良心的功用是在灵里面，对吧？我们的灵里面住了圣灵没有？ 好不好？啊，这个就不同了。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在良心的工作，是圣灵的带领。今天我们里面的良心不是自己想怎么做，那是圣灵在带领了，因为圣灵住进来了。没有住进来以前，那是个人怎么想，那是个人的问题，好吧？我想这个是这样，好吧？啊，另外有一处圣经呢，我们最后读一处，好不好？啊，就是刚刚，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只是翻译的问题，好吧？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九节，好，就读这一节吧。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九节。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循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这里这个诫命这个翻译是不对的，应该翻译成命令，好不好？不应该翻译成诫命。旧约摩西的律法叫做诫命，好不好？在新约主耶稣的命令不应该翻译成诫命，那就是不得命令啊，圣经里都有，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字是指的主耶稣的命令啊，不是诫命。
好，看看其他的弟兄姐妹还有没有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想要交通的啊。
那个刚开头的时候，蒋弟兄有提到，就是说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一节那边提到
是吗？
使徒行传二十三章
第一节，然后这个保罗弟兄他讲说，他行事为人是凭着良心。那但是在那个保罗弟兄刚讲到说，查经的时候查到那个灵前第八章那边的讲到那个吃饥饿的问题。那但是在这个第八章里面十三节上面讲到，他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这个人这个良心哈，有高有低，有起有伏，也有他软弱的时候，也有他刚强的时候。啊，那保罗弟兄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说，虽然他讲这句话，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第一节，但他有讲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他何等痛苦，啊，巴不得能够脱离到取死身体。那在这里面讲到这个良心，还有一处经节，就是说可以帮助我们一下，就是在那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上讲到，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心里做主。啊，那这个良心里面有一个平安，这是基督的平安。所以那人家有提到说，我们跟外邦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的那个心里面。那当然就是成为圣灵在帮助我们。那人非弟兄刚刚我是很阿们他的交通，就是说这个是圣灵在帮助我们，使我们那个良心能够怎么能够刚强啊，能够站立得住，而且才能够有那个分辨是非善恶的事那种能力。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常常就是要我们要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凡事先啊，那因为这些我们人以为说自己可以靠着自己来做出来一些能力哈，有时候我们是做不到的，而不是说我就像立志为善，有的我好像很想要去做，啊，凭着我的良心我要去行好的事情，能够来在生活上为来做见证，啊，那可是呢，有时候我们是凭着我自己的那种良心不够。而事实上圣灵呢要得到要先寻求主来自于神的一种力量全能和帮助，是我们才能够在这地上能够站立得住，否则的话很容易受到什么那个撒旦的试探。那主教导我们一个祷告，就是说也是让我们有一个祷告，就是说在祷告当中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免受试探。那试探是来试探我们的良心，良心有时候会胜不过的，就这样那个吃既有香之物，可是凡物都可吃啊，但不都有益处。但这个良心这个点上面， 很难去做一个什么取舍。那也就是说，有时候会想要这样帮助人，可是我就是胜不过，或是我明明就是说圣诞里面只叫我控告我说我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不好的，不讨神喜悦，也得罪神得罪人，但是呢有时候就像我要动怒的时候，我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胜过那种怒气，但是明明就是神告诉我不可以动，轻易发怒，不可以轻易发怒，不是说我们不能发怒，好像是那个轻易发怒我就胜不过，但是我们神还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回到灵中来跟主认罪悔改，这是一种灵啊，我们神给我们那个灵的一种功用啊，是我们能够有一个机会，有一条路，能够再回到神的面前啊，寻求神的帮助怜悯啊，使我们能够来胜过这黑暗权势啊，撒旦还有那种外在环境的世界的这种试探和那个逼迫，我就分享一下。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啊，我特别安稳刚才那个弟兄那个分享，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同心合意在主面前的一个祷告，如果这个东西是从圣灵来的，弟兄姊妹一定都会有同样的感动，同样的感动都是为了荣耀主而行，主耶稣说在你们里头谁是最大的，主耶稣就把一个小孩子叫过来，我们不能够凭我们强壮的人我们自己感觉好，我们要照顾那个最软弱的那个小孩子，主耶稣也让我们谦卑的像小孩子一样共同的去寻找主耶稣天父的荣耀，顺服主耶稣，跟着主耶稣走，我就说了这么多，
差不多，好，
感谢主。今天的交通和大家彼此的讨论非常丰富，让我们能够从这些话里面看见神的旨意，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心意，愿他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带领。我们请 John 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